登，我又要为上帝牺牲。其实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和我们所变卖的大得多很多。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面呢？有一位释经学家叫犹达呢，就这样说，他说如果耶稣基督的讲道只不过讲下一些道德教训，透过一些预言的故事去加强人类那种道德的观念的话，没有人会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。啲人将耶稣基督钉喺十字架上面，因为耶稣基督传嘅道系讲关于天国嘅，天国唔系人类嘅国，天国系上帝嘅国。呢一个国度系我哋整个人类最终嘅归宿嚟，而只有我哋得到呢个天国嘅时候，我哋先知道点样修正我哋嘅人生，点样修正我哋嘅国度嘅。刚才主席跟我们读出一段经文，关于这个宝贝藏在这个地里这一段的经文。我试一下这样。喂，哎呀，不对一点。我想我不按了。不过大概那段经文就这样讲的，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宝贝在地里面。人把他呢发掘咗咯，人呢就遇见他就将他藏起嚟，就欢欢喜喜变埋一切嘅。咁第二个嘅比喻就话咧，天国好似一个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重价嘅珠子之后咧，就变埋一切所有买呢个珠子。留意个字咧，就系欢欢喜喜咁啊变埋一切。嗱，呢个系佢哋嘅态度嘅。我落去下一幅咧。这个关于一个投资致富的故事。耶稣基督讲到很抵死的，他知道我们关心什么东西。我们犹太人也好，中国人也好，对于赚钱这些东西就真的是我们很道家的。当这个中国开放的时候，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，他说十亿人民九亿商，十億人民當時啊，即係十億人民啫，有九億個人係從商嘅，啊都好啊，有一個唔做生意都好啊嚇。佢話還有一億待開張，啊都係要揾錢嘅。猶太人對揾錢同中國人對揾錢一樣咁熱衷嘅。所以當耶穌基督講到講關於投資故事嘅時候咧，咩道都冇咁好聽嘅，講投資致富嘅故事咧就特別好聽嘅，就好似石敬全啊、鄺文斌啊嚟咗講股票咁樣樣啊，特別多人聽嘅。好啦，我哋去下一幅。嗱 ，OK 呢个啦，嗱呢个完全唔同嘅投资故事嚟嘅。第一个咧系一个佃农，即系佢租块田嚟到耕嘅啫，佢冇乜专业知识可言嘅。一个农夫，你期望有咩专业知识咧？佢系偶然之间喺锄犁嘅时候咧，竟然锄到一个宝贝出嚟。嗱，宝贝两个字就可圈可点啦。乜嘢叫做宝贝咧？系人人都唔同嘅，啱啊！你認為寶貝呢，現時你未得到的愛情是寶貝，又或者你未能得到的兒女是你的寶貝，又或者未能夠升職對你來說是一個寶貝。每人的寶貝都不同的，不過對於這個佃農來說，這個租田回來耕的農夫來說，他得到這個寶貝，他覺得他可以開開心心變在一起去得這個寶貝。另一個是一個珠寶的商人，是專業的人士，他是很专心的，几十年如一日去寻找一个重价的珠子，一个最好最好在这个世界里面最好最好的珠子。是两个不同的投资 的故事的，一个是专心致志去找的，一个是偶然地发生的。不过无论怎么都好，他们有相同的，我们去下一幅。他们有相同的投资态度的，就是他们态度上是欢欢喜喜，行动上面是立即就采取，然后变卖一切去买个田产，去买那个珍珠。他们的态度和行动是一致的，都是变卖一切的。知不知道这两个比喻其实的主题想讲什么东西？想讲投资致富？当然不是啦，是讲什么？是讲天国的嘛。两个故事都讲紧同一个道理，关于天国的价值。当人遇到这个天国的时候，无论你的家世、你的背景、你的学历、你的专业、你的职位， 只要你遇见天国的时候，你又识货的话，我再讲，你又识货的话，你就会欢欢喜喜地变埋一切去得着天国。你不识货的话呢，就忧忧愁愁这样，不知变埋好不变埋好，就站在大地与天国之间不嗲不吊那种情况之下，这种是最痛苦的基督徒来的。我重新讲，耶稣基督想讲什么呢？天国就是识货的人能够认识到天国的时候，就欢欢喜喜变卖一切为要得着天国。我想问一下你，你是欢喜那个啊，还是忧忧愁愁那个？下一幅，保罗是一个识货之人来的，所以当他遇见天国的时候呢，他就非常之不同了。保罗怎样说啊？但是我先前以为有益的，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有损。不但如此，我将万事都当作有损，因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以前我读神学的时候呢，我在何文田山道那处来到住宿的，那时有神学山有宿舍在何文田山，那里都是有钱人的区域来的。那我呢就我们的神学生，那些穷神学生成日都走到垃圾堆那里的，执什么东西呢？执 HiFi 啦，个款是够了啫，其实用得的。执那些皮的梳发啦，那些梳发是很漂亮的，不过款已经够了的啦。那我就得到一个的结论，究竟那些人是不是有钱呢？一些人是不是有钱呢？很易知的啫，看他掉什么垃圾出来就知道了。是不是？那些很穷的人呢，这样又不舍得掉，那样又不舍得掉，因为他穷嘛。我想问一下你，究竟你是穷还是有钱呢？你掉什么垃圾出来呢？保罗呢掉的垃圾就很得人惊的，就证明他很有钱。他说我将万事都看作粪土。当你以为是黄金的时候，他说是粪土来的。当你揸住一嚿黄金的时候，保罗问你做咩揸住嚿粪土？保罗的夹万里面咧系唔会锁住黄金嘅，但我哋嘅夹万里面就锁住好多粪土。你起码呢个对保罗嚟讲，呢个诠释嚟嘅。嗰啲粪土系要掉咗去，冇人揸喺手嘅树嘅。保罗话将万事都看作粪土，而即系话佢已经做咗一个富有嘅抉择，将一啲冇价值嘅嘢掉咗去。我想问下你啦，万事都当作粪土，定系你将万事都当作宝贝，或者系重价嘅珍珠呢？跟从主好多年啦，你心中富有啦，你为主掉咗啲咩垃圾呢？喺上一次讲道嘅时候咧，那个讲题叫简易抉择，撇下一切作门徒。当时我提到我们有一个叫选择困难症，是不是鱼与熊掌两者 都想得兼，但是不得的嘛，你一定要一定是鱼一定是熊掌，仁义和生命究竟你选哪样呢？万之就选了舍身取义嘛，一定要选择的。那你是怎样来选择呢？我提出选择其实很简单，如果我做一个的选择去解决一个问题，同时是将所有问题都解决的话，我会选这一个的答案。然后之二，如果当我们选耶稣基督，当我们选天国的时候，当我们选了这一个抉择的时候，我人生所有的问题，无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国家，一切都可以解决的话，我会选这一个的答案。保罗以话得着基督为至宝，将万事都看作粪土，都丢弃如粪土，因为他明白这一点。不过当我们讲话这个世界上有宝贝的时候，就同样我们发觉到这个世界有假的宝贝，有次等的宝贝。我们下一幅，我们看到这里的食物呢全部都是假的。你去过日本的橱窗啦，布置得很漂亮的，你不要咬它一口，都是假的。 就算佢有香味，啲香味都係假嘅。但我睇起上嚟好真喎、啊。雖然我嘅 LV 係假嘅，但我都覺得好滿足啊。當我哋有咗次等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唔向往乜嘢叫做真實嘅啦。我哋滿足於呢啲次等嘅，而消滅咗我哋對真正嘅向往。事實上呢個世界有好嘅珍珠，就有次等嘅珍珠；有好嘅寶貝，就有次等嘅寶貝；有好嘅天國，就有次等嘅天國。張曉峰女士是我一個非常尊重一個基督徒的女作家，她寫了一個創作劇叫做《武靈人》，談的就是什麼叫真正的天國和什麼叫次等的天國。她的故事發源於或者啟迪於《桃花源記》的，我們去下一幅。記得《桃花源記》這篇文章誰讀過的請舉手。零零碎碎又唔夠膽舉，好似唔係好記得啦已經啊！晉太元、武陵人、步如為業，忽逢曹花林、桃花林，隔岸數百里，中無雜樹，芳草鮮美，落英繽紛。如人甚遇之，復前行，欲窮其林，林盡水源，便有一山。便得一山，山有一口，仿佛若有光，便舍船从口入。识唔识解啊？唔识解嘅举手，唔好啦。喺晋朝嘅太原嘅年间，有一个住喺武陵嘅地方，这个渔夫佢系捕鱼为业嘅，唔系有钱人啦。佢去到桃花林，佢唔系有心去嘅，隔岸数百里都系桃花，冇其他树噶。只是桃花而已，芬芳草鮮美，落英繽紛。那風一吹，那些桃花說，哇，立刻桃花風就吹，哇，靚到不得了。如人甚艷之，奇怪，怎麼這麼漂亮？繼續向前行，欲窮其林，林盡水泉，去到這個樹林的盡頭，有一個水泉，水泉裡面見到一座山，山裡面有一個山洞，山洞裡面竟然有些光，於是就捨棄船，就進入了這個的桃花源了。張曉峰筆下的這個漁夫給了個名字，他叫黃道爭。黃道爭一生人都是貧窮，他的運氣很差的，人家打魚打很多，他又打很少，所以人家經常都笑他，當然是魚爭你嘛，你這麼窮，所以他是打不到魚。他本來呢有一頭的親事的，因為太窮呢其實都沒有著落。今次去到這個桃花源的時候，當他進入的時候，他很驚訝，在桃花源裡面住的人都覺得很驚訝，為什麼有個外人走了進來的呢？大家彼此寒暄介紹完之後，那就問他了，你是哪一個朝代的人啊？你是不是秦朝人啊？我們就為了 逃避秦朝，所以我們走入這個桃花源的，這樣600年嚟我哋冇出過去嘅，咁你係咪秦朝人啊？咁黃道爭話：唔係，我唔係秦朝人，秦之後係漢啊嘛。哦，你係漢朝人，唔係，漢朝之後係魏啊嘛。哦，你係魏國嘅人，我唔係，魏國之後係三國啊嘛。咁你係三國嘅人係咪啊？唔係，三國之後係晉，所以我係晉國嘅人。600年。朝代已經更換了幾次，所以桃花源裡面的居民就說，600年來你們受了很多苦了。黃道爭就問，那600年來你們有受過什麼苦啊？桃花源裡面有一個女子走出來說，哎呀，我們受過一次很大的痛苦啊，就是有一個人呢不覺意走去捉魚的時候呢跌了落水，被一條大魚咬了一口啊。蛤？600年來最大的痛苦只不過因為被一條魚咬了一口啊。有個老人家說，哎，我們不要說了，今天是桃眉節，我們去喝桃眉酒吧。我們可能沒有了這個傳統，桃眉花謝日就春天消雲時，桃眉花謝的時候就是春天完結的日子了，所以人就會喝酒來到去消愁，因為春天過去了。那黃道爭說，咦，原來桃花源你們都有愁苦的， 佢嘅老人家话唔系啊，我哋唔系因为有痛苦而饮呢一个桃梅花酒，而系因为饮酒而饮酒嘅啫。六百年嚟，桃花源冇经验过任何嘅苦难，算唔算天国啊？喺呢个时候，喺桃花源嘅树林里面传嚟咗呢个歌声。我哋去下一幅，歌声系咁样样嘅。佢话呢度嘅鱼特别多，亦都容易特别容易捉。呢树嘅泥土特别肥沃，呢度嘅水都特别清。呢度太阳特别温暖，月亮都特别圆。呢树嘅天特别蓝，云都特别白。呢度花特别红，花都特别香。呢度蚕虫特别肥，吐嘅丝又特别长。呢度嘅姑娘咧都特别靓，唱个歌特别好听。算唔算系天国啊？当时桃花源嘅人就劝王道真，不如你留落嚟住啦。王道真系好想喺呢个地方住，特别有一个黑衣人嘅出现。呢、这个黑衣人叫黑衣人王道真。呢、这个黑衣人王道真同佢讲：，梗系住喺呢度啦，傻仔！但我挂住我父母喎。哎呀，你父母知道你而家咁幸福嘅，佢都好开心噶啦。但系我仲系留恋住蓝姑娘，蓝姑娘都会嫁第二个啦。你睇啲树，嗰、那个姑娘桃花几冧你啊？你嫁俾佢，你娶佢咪仲好？但我挂住我啲朋友，好心你啦。你啲朋友个个都嫌你穷，你多你一个唔多，少你唔少，你不如就留喺呢一笪嘅地方啦。当佢净系喺度挣扎嘅时候，有一个白衣人王道真出现。当然你都明白，所有黑衣人、白衣人都是他内心世界里面的挣扎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去下一幅。这个白衣人王道真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说话，就这样讲的。他说，次等的美善比丑恶更令人难以忍受，也就是说次等的天国，虚假的天国更难以忍受。白衣人和王道真有一段这样的对话。白衣人就跟王道真说，哇，这个地方真的挺好，很值得享福，个个人对你这么友善。王道真说，是啊，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的。白衣人就说，不过这样，可惜这里是一个次等的理想。王道真说，次等？什么次等啊？白衣人说，是啊，因为次等的丑陋更加令人难以忍受。不是吧？白衣人继续这样说，因为在丑陋的里面，人还向往什么叫美善？在丑陋的里面，人还有梦想，人还想去寻求。王道真就这样说，次等的美善是不是挺好？不过我这个人很知足的。白衣人说，是的，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喝酒，一起唱歌，一起穿新的衣服，一起揽着你的银子，抱着你的孩子，得意洋洋地，因为你已经逃离了秦国。是啊，王道真说，那你就是简单，就是幸福咯。白衣人说，只不过这个世界有比秦朝更加可怕的东西存在。人可以毁灭秦朝，但这件事人是没办法毁灭的。没有啊，王道真说，我没见到这树有什么很可怕的东西。白衣人提醒他，这树还有生，还有老，还有病，还有死。哎呀，这些四周围都是这样的，我都习惯了。没错，现在人人都认命，而且习惯了。而且这树还有很恐怖的事情，因为人还有惊惧，还有猜疑，还有自私。王道真就说，哎呀，这些事我都习惯了。白衣人说，对啊，这里的欢乐其实是凝固了的一种欢乐。六百年的风烛令到他们不能够再思考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当中一起欢乐。否则的话，你可以运用你自己抉择的权利离开这些欢乐。王道真说， 我一路以为如果我要离开桃花源，这个是牺牲来的，为什么你说这个是我的权利呢？白衣人说，如果你是被迫放弃的话，那这个是牺牲，但如果出于你自己选择的话，这个就是你的权利。王道真就这样想，在这个桃花源里面600年来都没有经验过苦难，这个人根本不知道什么苦难，更加不知道什么叫天国，更加不知道什么是梦想。他就说，武陵啊，他自己的故乡，你的苦难桃花源啊，你的次等的美善，我应该怎样选择呢？最终于他跟桃花这位姑娘道别的时候说，我要离开桃花源。他这样说，我要回去武陵，因为我已经厌倦了这里的喜乐。我要回去武陵，因为在武陵的痛苦里面，我还有向往天国的权利。我要回去武陵，因为在武陵这个痛苦的地方里面，让我还想起天国，我还有梦想。如果我继续住在这里，我会遗忘我自己，我会忘记了我自己的家身，我忘记了我自己，已经忘记了天国。在次等的天国里面麻痹了我的灵魂，消灭了我向往真正天国的决心。在这个低劣的欢乐，在这个低劣的欢乐的里面，我宁愿选择苦难的武陵。我宁愿跟随古人那个的抉择，他们的脚中以艰难为饼，以困苦为水，来到度过岁月。耶稣在这一篇的讲道里面讲到宝贝和珍珠，就想讲给人听什么是真正的宝贝，什么是真正的珍珠。当你遇到真正的宝贝、真正的珍珠、真正的天国的时候，你会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，去要得着天国。当我来西九侍奉的时候，有人跟我说，哦，原来你去了西九啊，你是高贵的人，所以来高贵的地方侍奉，是不是？西九这块地方有人说，比中环还要中环，比尖沙咀还要尖沙咀。我自己就这样想了，我们下一幅，我们要去下很多幅，啊，我们最下一幅，啊，都很蒙啊，我读出来了。这树有这里的桃花源之歌，在西九。这里的食肆特别的干净，食物都特别美味。这里的居民穿着衣饰特别的时尚，而且特别有品味。这树的交通特别的方便，而且特别的豪华。这里的楼特别的昂贵，升值都特别快。这树的白云和山峦都特别的晶透，维多利亚的夜景都特别迷人。这里会所特别的高级，而且特别使人忘忧。这是一个仿制的天国，是香港人追求的至宝，是香港人的桃花源。阿 Mark 他住在这里，他认识这个桃花源，但是他离开这个桃花源，他去加拿大读神学，带着三个儿女前途未卜地去读神学。我们可以问一下他，为什么要离开这一带地方？这一带地方是全香港，尤其住在那些简板房、很贫穷的人梦寐以求的地方，这里是桃花源，为什么你要走呢？其实各位住在这一处，是不是觉得这里是桃花源？你以为啦，你知不知道我做事做几耐啊？我由朝头早太阳未出山，我都未人升上嚟，我已经翻去翻工，夜晚翻到月亮都未曾见到，我已经又瞓着咗。你知我几辛苦啊？我耗尽我嘅人生，耗尽我嘅精力，就住喺呢一笪嘅地方。天国呢？梦想呢？最重要嘅事物呢？你嘅宝贝呢？你嘅重价嘅珍珠呢？好，下一幅。香港政府说99%仿真等于100%假冒，海关会打击的。你呢？甘于假冒的天国， 定是真正的天国呢？我低头祈祷。亲爱的恩主，多谢你，求你给我们有智慧